欢迎收听。今天呢，我们要来深入聊聊一个你可能常常听到，但又觉得有点模糊的词，叫做预测性维护，英文是 Predictive Maintenance， 简称 PDM。我们手上有你提供的资料，主要来自一家叫 EC Tech 延城科技的公司网站，他们就是专门在做这个的。那这次的任务很明确了，工业 4.0 喊得这么响，这个 PDM 到底是什么？我们想帮你理清楚一个真正厉害的 PDM 系统跟一个只是在旁边闪灯的监测系统差别到底在哪里。先给你一个有趣的预告哦，根据这份资料，一套超高科技的 AI 预测系统，它最关键的部分可能根本不是 AI。
你这个预告真的很有意思，因为它直接挑战了我们一般人的第一直觉嘛。现在不管什么东西，只要一讲到预测，大家脑中第一个浮现的绝对是 AI、演算法、大数据这些东西。但这份资料听起来好像在说，先等一下，先不要急着往上看，我们先看看地基盖的怎么样。
没错，完全是这个意思。他把整个故事的顺序好像给倒过来了。好，那我们就来拆解一下。资料一开始就丢出一个很犀利的观察，市面上很多号称 PDM 的系统，其实骨子里啊，只是在做监测。这两个词听起来很像，到底差在哪里？
对啊，你问到重点了。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所有讨论的核心。根据资料的说法，监测它就很像你车上的仪表板，它告诉你现在发生了什么事。比方说，你的引擎温度现在是95度，或者胎压不足的警示灯亮了。它是一个及时的状态报告，很直接，但也很被动。
就是事情发生了，它才告诉你。
正是。但预测呢，它想做的是告诉你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它不只是仪表板，它更像是结合了你过去的驾驶习惯、 GPS 的路况分析，还有车辆耗损数据的一个智慧导航。它会跟你说，根据你最近的刹车习惯和目前的刹车片磨损趋势，再开3000公里你就该进场保养了。而且我们预测3周后高速公路会大塞车，建议你提早处理。
哇，这个差别就很大了。
对，一个是当下亮红灯，另一个是在红灯亮起之前就提早给你一份完整的行动建议。这两者背后的技术和能创造的价值完全不是一个等级的。
我懂了，一个是消防员火灾发生的时候才出动，另一个是建筑安规检查员在盖房子的时候就防止你未来失火。那这份资料说要从监测升级到预测，该怎么做？他们提出一个很清晰的架构，叫做 EC Tech PDM 建立的5大关键重点，感觉像是一个升级攻略。
这个5步骤的框架确实很棒，它把一个听起来很复杂的系统工程拆解成我们可以一步一步理解的逻辑，而且它的第一步就非常出人意料。
好，那我们就来看看第一步，叫做选料。这里真的很有趣，他们说 PDM 的起点不是演算法，不是云端平台，而是问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你的感测器选对了吗？资料里有一句话讲的超好，感测器不是能用就好，而是一定要对。这真的颠覆了我的想象。
这句话直接打中了数据科学最古老也最核心的概念，垃圾进垃圾出， garbage in garbage out。 如果源头的数据本身就不准确，或根本量测了错误的指标，那你后续不管用多厉害的 AI 模型去分析，也只是在帮一堆垃圾做精美的分类而已，不可能变出黄金。
可是等一下，现在的 AI 不都很强调它有能力可以清洗不干净的数据吗？理论上就算进来的资料有点瑕疵，强大的演算法不是应该能修正它吗？
你问到一个很好的问题， AI 确实能处理某些数据杂讯或填补缺漏值，但它有个极限，它没办法无中生有。如果你的温度感测器从第一天开始就不准，一直比实际温度低5度，那 AI 学习到的正常就是这个错误的温度。 又或者一台机器故障的根源是微小的震动，但你却只装了温度感测器，那 AI 再怎么厉害也分析不出任何跟震动有关的预警。这就是选对工具的重要性。
原来如此， AI 不是万能的，它没办法修正一个从物理层面就开始的错误。
完全正确。你看资料里列举了那么多种感测器，像监测旋转设备的振动计、看热衰退的温度计、抓早期异音的超音波，甚至还有用在精密制成的雷射测距跟机器视觉。这就说明了这件事有多么客制化。你不能拿一支温度计去帮所有病人看病，对吧？
对，
不同的。我想再引述一次资料里那句非常有力的话，感测器不精准，后面的数据、学习、AI 全部都是假象。这句话值得你放在心里。
感测器不精准，全部都是假象，这句话真的很有力道。在这也让我想到，就算我买了全世界最顶级、最精准的感测器，如果我把它装在一个无关痛痒的地方，那不也一样是白费功夫吗？
你看，你马上就抓到第二个关键了，这就完美的衔接到他们说的第二步，设置，也就是安装。你说的完全没错，感测器装错位置，不只是效果打折，根本就等于白装。我听过一个真实的案例，有间工厂花大钱买了超敏锐的振动感测器，装在马达的外壳上，结果系统一直发出振动异常警报，大家查了半天马达好好的啊，最后才发现感测器测到的根本不是马达的震动，而是旁边走道每天开过去的堆高机造成的震动。
哇，这也太乌龙了吧。所以真正的马达问题反而可能被这些杂讯盖掉了。
正是如此，这就是典型的装错位置等于白装。所以资料才强调安装位置的设计必须依据金属工件结构与实际受力方向。这句话听起来很硬，但白话文就是工程师必须像个经验老道的侦探，去分析这台机器的结构，它的力量是怎么传导的，哪个零件承受的压力最大，过去的维修记录显示哪里最常出问题。综合这些线索，才能决定要把感测器装在哪个点，用什么角度，怎么固定，才能最有效地听到机器的心跳声，而不是路边的噪音。这是一门非常深的工程学问。
听起来，这前两步选料跟设置，根本就跟软体或 AI 没什么关系，完全是硬体、机械、物理这些领域的专业。
没错，而正是这份资料想传达的核心观点。一个成功的 PDM 系统，它的地基是建立在这些看似传统但却无比重要的工程知识之上。
好的，假设我们现在选对了感测器，也把它装在了最关键的位置上，我们得到了最干净、最准确的数据。那下一步呢？第三个关键是输出。资料提到一个词叫 HMI 无所不在。 HMI 是人机界面，这又是什么意思？
它的核心思想是，数据如果不能被需要的人及时看到，那它的价值就等于零。想象一下，你家装了超高级的火灾侦测器，但警报器却装在一个你听不见的地下室里，那有什么用？
没用。
对， HMI 无所不在，就是要把这个警报器送到所有相关人员的眼前。
所以不只是线上机台上的那个小荧幕而已。
远远不止。一个好的系统应该是让不同角色的人用最方便的方式取得他们需要的资讯。现场的操作员可以从机台的 HMI 直接看到设备的健康指数，产线的科长可以在办公室的电脑上看到一整个下午的设备数据趋势图，判断生产效率。厂长出差的时候，甚至可以用手机 APP 随时点开来看那几台最关键设备的运转状况。数据就这样从工厂的角落流动到了管理阶层的决策桌上。
这 HMI 不只是一个技术问题，更像是一种管理思维的升级。它要求资讯要尽可能的透明、及时，让每个人都能根据数据做判断。
你说到重点了，资讯的自由流动是整个工业 4.0 的灵魂。如果数据被锁在一个个孤岛上，那数位转型就是空谈。
好，那接下来的第四个关键，学习。从字面上看，这一步好像才是我们真正从监测跨进预测的桥梁。资料说，关键在于趋势，而不是单一的数字。
完全正确。
如果说前三步是为了确保我们能稳定地取得高品质的数据，那这一步就是开始赋予这些数据智慧的过程。这里指的是长时间的故障趋势采样。你想想看，如果我只告诉你一台机器现在的温度是摄氏75度，这个数字本身有任何意义吗？
好像没有。
其实没有，但如果系统告诉你这台机器过去一年正常运转时温度都稳定在60度，可是从上个月开始，它以每周一度的速度缓慢但稳定地爬升到现在的75度，这个趋势就充满了情报价值。
所以学习阶段就像系统在为每一台设备建立一本专属的独一无二的健康日志或病历。
这个比喻太好了，就是这个意思。系统需要时间去收集数据，去了解这台设备在健康状态下的行为模式是什么样子的，它的体温、心跳、呼吸频率的正常范围在哪，同时也要去记录它在过去几次生病甚至故障前的数据变化长什么样子。这就引出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也是很多人会有的迷思。
什么问题？
就是很多人会以为这种系统是不是装上去隔天就能开始预测了。答案是不行的，它需要时间去学习，去累积足够的历史数据。没有这本厚厚的病历，系统就永远只能做一个体温计，告诉你现在几度，而没办法成为一个医生，告诉你根据你的状况，你很可能在2周后会感冒。
绕了这么一大圈，我们终于来到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关键，预测。 AI 总算要登场了，可是照这个顺序， AI 反而是最后一步。这跟现在所有厂商的宣传都背道而驰啊，大家不都把 AI 当成主角，当成解决一切问题的魔法棒吗？这份资料的观点会不会太过偏重硬体，反而低估了演算法的重要性？
这个质疑非常棒，也直接点出了这套思维和主流市场最大的不同。在这套架构里， AI 的角色不是魔法，它更像是一个超级有经验的见识专家。它的任务，资料给了一个非常精准的定义，比对趋势，放大人类不容易察觉的早期变化。
放大人类不容易察觉的变化，这要怎么理解？
你想想，我们人类对于看一个已经超过警戒线的红灯非常在行，但如果要我们同时盯着100台机器的数据，去观察其中一台的振动值在正常的安全范围内出现了0.01%的但持续性的微小上扬，我们的大脑几乎不可能办到。
确实，
但这正是 AI 的强项，它可以在数值还离警报线很远的时候，就透过比对这台设备过去几万笔正常的历史模型表现，敏锐地发现，哎，这个模式跟过去完全健康的时候有那么一点点不一样了。然后它会把这个微小的讯号放大，提出预警。
我好像懂了，这就像一个经验超级丰富的老师傅，工厂里几十台机器在运转，他光是用听的就能突然指着其中一台说，今天这台的声音跟平常不太一样，即使那个声音对我们来说跟其他机器没什么两样。 AI 就是在数据层面以非人的精准度和规模在做这件事情。
这个比喻完美极了， AI 就是那个数位化的老师傅，他实现了从红灯亮起才处理到变化刚开始就提醒的根本性转变。而这才是预测性维护真正的价值，它不是在事情爆发后去补救，而是在问题刚萌芽的阶段就介入处理。
这五个步骤走完，整个逻辑就非常清楚了。从最基础的物理测量到最后的智慧分析，资料最后提供了一个比较表，总结了2种不同的 PDM 思维。我觉得这个对比可以帮助我们快速看透一个解决方案的本质。
没错，我们可以把它看成2种不同哲学的对决。第一是核心焦点的对决。一般市场上你最常听到的诉求是 AI 演算法为王，大家都在比谁的模型准确率高，谁的平台功能多。但这份资料代表的哲学是感测器工程为本， 它会不断地反问你，你源头的物理讯号抓对了吗？你安装的位距有科学依据吗？
这个核心焦点的不同也直接影响了他们对失败的看法。
对，当一个 PDM 专案不如预期时， AI 为王的思维可能会说，那是因为我们的数据量还不够多，模型还需要再多训练一下。但工程为本的思维会直接杀回源头，去检讨是不是一开始的选料或设置就错了，导致我们花了几个月的时间在对一堆没意义的数据进行精密分析。
这也决定了他们各自最适合的战场。
是的，比较通用的 PDM 方案可能很适合用在像马达、泵浦这类标准设备的一般性监测，这已经有很有价值了。但这份资料强调的高规格 PDM， 它的目标是专攻像半导体 2mm 或 1.4mm 这种极端精密的先进制程。在那些地方，你可能实施厂房外一辆卡车经过造成的微震动 micro vibration 都可能会影响到产品的良率。那种对监控精密度的要求就是完全不同次元的战斗了。
所以今天从你提供的资料里，我们得到的最重要的一个启示，或许可以这么总结哦。一个真正强大的预测性维护系统，它首先是一门非常严谨的工程学，然后才是一门数据科学。它的根是深深扎在物理世间里，透过正确的工具和方法，从混乱的现实中提炼出可靠且有意义的数据。
我认为这是非常精准的总结，它把我们的目光从有点虚无飘飘的演算法拉回到了看得见摸得着的物理现实上。而这个原则其实远远不只适用于制造业，这也引出一个很值得我们反思的问题。
哦，怎么说？
你想想，在我们的工作或生活中，我们是不是也常常在还没搞清楚问题的本质，没确认输入的资讯品质之前，就急着跳到复杂的分析，或追求所谓的 AI 解决方案上呢？比方说，一个团队想提升工作效率，可能马上就想导入最新的专案管理软体，但却没有先好好诊断团队沟通不良的根本原因。这就像你还没搞清楚病人是感冒还是肠胃炎，就急着开最强的抗生素一样。这个源头至上、垃圾进、垃圾出的原则，其实放诸四海皆准。
这确实是个很好的提醒。这份资料虽然讲的是机器，但如果我们试着把这五个步骤选料、设置、输入、学习、预测套用到自己的工作或生活目标上呢，这或许是个很有趣的思考练习。比方说，你要衡量一个重要专案的健康状况，你选择的感测器是什么？是团队成员每天回报的进度，是程式码的提交频率，还是客户在电话里不经意透露的语气？你又是否把它放在了能真正反映问题，而不是只看表面功夫的正确位置上呢？我想，这或许是我们可以一起带走的问题。